大家好，今天讲第四届图灵奖的获得者马文明斯基。马文明斯基这个人呢，他最出名的事情就是提出了人工智能。当然也不只是他提出的人工智能，因为在1956年的时候，他们那几个人就是参加了达特茅斯会议的那几个，包括有他呀，有麦卡锡，还有几个后来都获得图灵奖的这些人，他们呢组织了这个会议。至于谁提出的人工智能呢，这个是有争议的。因为当事人也没有想到将来他们会如此的功成名就，是吗？所以呢，大家都忘了人工智能这个词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不过呢，在1969年的时候，就是第四届图灵奖获得者授予了这个马文明斯基，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荣誉的人工智能学者。因为前三期我们都知道就没有这个人工智能嘛，他是第一个获人工智能的这个奖项的人。在他之后啊，许许多多的人工智能学者也陆陆续续的获得了图灵奖，包括这个后来的麦卡锡他哥们哈，还有就是西蒙跟纽维尔这对师徒哈，还有就是分别是1971年还有1975年还有1994年、2011年，还有就是最近的我们这个2018年就是深度学习的那三位科学家。这加起来呢总共是有六次吧哈，有六次或者七次，因为看统计方式不同啊，因为有一个好像也不是很准确。你说它是人工智能也行，好像也不是也行。就是其中六七次是人工智能获得的，这非常多啊。因为整个图灵奖大概举行了60届，你大概十分之一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话，或者机器学习哈，已经是最多的一个领域。其次的话，计算机理论科学只有三次。再其次的话是计算机系统啊，就硬件什么密码呀，就给一次。像编程语言的话也给了个两三次，就是没有像人工智能这么多。所以呢，这个人工智能也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的领域，至少在图灵奖的获得者来说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吧。我就先来解释一下图灵奖这件事情。通常呢，图灵奖是被视为终身成就奖，但是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就大多数情况的话，图灵奖是表彰这个获得者在计算机领域持续的就是说持续的一个贡献，还有基础领域做研究成果。所谓的基础领域就是说它是研究计算机理论的，或者是开拓性的这些东西，而不是说我做了一个软件，比如说我做了个聊天软件，哇，用户达到50亿，是不是给你个奖？不会的，而是要有突破性的工作，比如说你做密码学呀，做什么的哈，就体现了图灵奖对这获奖者就是终身成就吧。获奖者往往都是科学家，而不是商人。商人的话，照你这么说，比尔盖茨也应该得这个图灵奖，是不是？就是他主要是科学家，他的工作已经接受了时间的考验，就是并且产生了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像上几期大家如果听的话，你就知道了，他就是比如说我如何改错呀，如何就是做一些非常非常基础性的研究。但是也有一些稍微的例外的情况，比如说图灵奖是为了表彰某个具体突破性的工作理论，不一定是整个的职业生涯。比如说2018年的话，就是深度学习嘛，就表彰这个奖项。这三个人他们做可能很多很多的事情，但这三个人确实在深度学习领域有开创性的工作，就是这只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哈。还有比如说2012年那两个人是因为什么？密码学嘛，他就是做研究密码学有非常非常好的成果，同样呢也只是这两个科学家非常小的一部分。总体来说呢，大部分的图灵奖确实是一个终身成就奖，除了我就上面讲的很少数是说他具体的哈，就大部分就是终身成就。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大部分图灵奖获得者这些科学家他在很多领域都是专家，他在每一个领域不只是计算机领域啊，有很深厚的造诣。比如说我们本文讲的这个马文明斯基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嘛。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贡献可能是举世瞩目，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位物理学家。还有就是说以后我们会讲，你会发现他也能拿图灵奖，还可以拿诺贝尔物理学奖，很多这种。就是他不止在计算机领域，就计算机领域是他们一个做出贡献的很多的，就是做出贡献的一个领域，但是他在其他领域仍然很厉害。包括这个马文明斯基也是，他在物理学上很厉害，研究激光呀，他还发明了一种激光显微镜。 后来呢，他又做研究生物，他觉得生物啊有点意思哈，因为他很聪明嘛，他说过，他说生物是有点意思，但是呢，哎呀，太普通了是吧？他的智商太高，所以他觉得生物其实也没多大意思，他又觉得物理有点意思啊，但是有点枯燥，反正这个人很厉害，很逗。后来他很多的职业生涯就是研究物理还有生命科学，他觉得人类啊是有可能活到200岁的甚至更久，他觉得这个大脑没有研究清楚，如果你研究清楚的话，可能大脑有个计数器啊，然后你把某一个基因上计数器说你现在15岁，他可能就按15岁的去运作。他因为他曾经说过嘛，大脑是肉多的机器，从他发表的观点来看，他好像一直是这样认为，只是现在他也认为人类是没有办法研究大脑的，他说研究不了，只是他也不建议大家去看任何科普书。为什么？他说你看的都是错的嘛，为什么要看？他说你不要看现在就是基因的东西啊，因为现在才刚刚起步，全是错的，你最好自己研究。尽管就是他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是我们都知道哈，非常厉害，但对他个人来说，他并不看重这方面的成就，以至于到了晚年，后来比如说他参加这个 TED 就 TED 那个演讲啊，或者你会看到他很多的访谈，人们每次都说哎呦，你的这个人工智能跟神经网络非常厉害，他就很显得很焦虑，因为这是他说他年轻时创立的一个理论，他无法忍受的是经历过了这么多年，经历过了六七十年了，是不是啊？六十年是有了，他无法经受，就说六十年了，人们还在研究他年轻时很初步的一个思想，他希望是说呀，你要有更高远的一个视野，更长远的视野认识，就是说依赖你按照我六十年前提供的这些想法，你这研究肯定是无法突破嘛。因为他性格的原因吧，他经常批评人，他批评数学呀，批评就是人工智能啊，商业化，反正确实非常厉害。他如果大家去看他的 TED 的演讲会比较好，他的这个 TED 的演讲的名字叫健康和人类心理变化，我觉得非常厉害哈。里面大量的讲了并不是人工智能，而是讲的就是生物这一类的科技，因为这也是他的专长领域之一吧。来，我来讲一下他小时候的，不能说年轻时候，他一生的故事。他是1927年8月9日出生在纽约市，他父亲是一位眼科医生，而且他父亲是艺术家，就也是一样，你看看这遗传的是不是。而他的母亲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犹太人。从他的小学和初中阶段，他都是接受的非常非常好的教育，就私立教育。他对电子学和化学非常感兴趣的，而且他周围的人，因为像他爸爸一样，就是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在1945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应征入伍嘛，然后去芝加哥北部的海军中心，他跟新兵嘛一起训练，所以呢，他对当兵的是，哎呀，就是看不太上，他一生都是这样，他觉得哎，当兵这个事情不行，所以呢，他说他以后再也不跟这种粗人一起就是干这种事情了。据他本人自己的回忆是说，他是跟，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跟就是不用动脑子的人一起混合生活，因此呢，他就去搞了一年，然后他就不当兵了，直接去哈佛大学去读物理。但是他读了很多啊，什么数学啊，什么都遗传学，他都是搞这个。后来他又去心理系参加各种研究哈。当时呢，据他说他是受到哪个影响，心理学家叫斯纳金，他那个斯纳金呢就叫新行为主义，他认为啊，人类学习等同于动物学习。这个名词就觉得这不扯淡吗？是吧？他觉得人类学习跟动物学习怎么能一样？于是呢，他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复杂的问题。他就当时他是去旁听一次课，他以前是学物理的，他听了一下，这扯吗？是不是？然后呢，他就开始搞这个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啊，他又去普林斯顿大学去读博士，因为他主要是研究心智，动物学习是不是跟人学习一样？是不是？然后他就去了普林大学读这个博士的时候，图灵也在普林斯顿大学，然后图灵是开始研究机器是否可以思考的问题。明斯基就觉得这图灵在搞个毛，是不是？他觉得也不大行，因此呢，他刚开始他不是很看重图灵研究的那些东西，因为图灵就喜欢做理论研究呢， 而他呢则是造机器，他觉得还可以造一个机器来展示一下能不能够学习，机器能不能够学习。因此他造了一台叫做 Snake 的学习机，它是全球首个神经网络的模拟器。它设计的目标啊，就是 Snake 嘛，就是蛇嘛，是不是贪吃蛇，但不是贪吃蛇，它是一个机器如何穿越迷宫。它设计了什么40个代理，一系列的奖励行为。因此呢就是说还当时计算机不太好嘛，因此他又搞了分布式智能，又搞计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最早的这些集群呢他都做的。因为当时的 Snake 呢设计的肯定是不如现在，是吧，相对粗糙，也不是很灵活，但是呢确实是可以穿过那个迷宫。在这个基础之上啊，然后明斯基就利用他到处乱学的东西嘛，你看他各种各样都是学，是不是，然后就解决了机器是不是能够基于以前的行为模式，然后来预测将来的行为模式。因此呢他就获得两个博士哈，一个数学博士，一个是叫什么，这个都不能叫计算机博士。为什么？因为当时他去研究神经网络和脑模型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依附于数学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系，也没有这么多的系。毕业之后啊，他就在普林斯顿大学里然后工作。这个在我多久之前我参加一个博客节，然后讲了一个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家就知道那时候找工作嘛，他就留在了这个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然后麦卡锡呢当时去招人嘛，就发现哎呀，要不你都哥们是不是，来一起到我这个学校里去工作吧。然后他就去了哈，他在普林斯顿待了3年，然后去当教授了。期间呢他就跟麦卡锡啊还有香农是麦卡锡的老板嘛，是吧，共同就是组织了这个达特茅斯。为什么叫达特茅斯会议？因为达特茅斯大学，达特茅斯一个小学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小学校，在那一年的时候，他那个小学校中3-4位教授突然就是离职，不是离职就退休了嘛，我一下子几个出名的教授空出来了，然后这个麦卡锡就崩溃了。麦卡锡说哇，得找人来当老师是吧。那麦卡锡因为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嘛，然后就去学校里求助老师说能不能给我搞几个人来啊。然后去了之后发现了，哎呦，有哥们儿是吧，明斯基来去这个达特茅斯大学去当老师。因此呢他们就去，他确实去了，去了之后呢没想到他们都得了这个图灵奖啊，非常厉害。就明斯基呢他讲的就是这个 snake 这个蛇什么哈，麦卡锡讲的是叫 alpha beta 搜索法，还有这个西蒙跟纽尔这几个都是获了图灵奖，叫逻辑理论家。然后呢这是会议上有几个亮点嘛哈，这个我就不重复了。他1958年的时候，然后明斯基呢然后又去了哪里，去了达特茅斯，然后又去了那个麻省理工学院。然后麦卡锡呢后来也去了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呢就在麻省理工学院里呢建立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实验室。因此呢他在各个方面都很厉害，他首次提出了框架理论，就是 frame theory。 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说呢，他一定要用一个框架来表示知识，你不能这也搞一点那也搞一点，因此呢你要读出各种数据，然后把整个的东西建立成一个框架。在框架理论中啊，框架的顶层是固定的嘛，就是说你要有，比如说我要讲个计算机，你要把整个事情固定下来，下层呢都是有若干个小知识点，比如说内存什么什么各种填入具体的信息值，然后把整个框架给描述出来。就是说呢他这个框架理论实际上后来很厉害，他这个框架理论后来也成了一些专家级的还形成了一个叫做知识表示语言，叫 knowledge represent叫什么呢 ？RPL， R 应该是什么 ？Knowledge， K 应该是 knowledge 吧 ？KRL， 我认为 R 应该是 representation language， 是有这个后来的，也是得了 ACM 软件奖的一个系统，就根据它这个理论嘛，框架来实现的。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像维基百科啊，也类似于这种理论，就是框架理论。就是呢，他提出这个框架理论，后来不只是对人工智能有啊，包括对视觉感知呀、自然语言对话以及其他复杂的行为，都以他的这个做了很多的改进嘛。该理论也就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肯定产生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反响。 然后呢后来也就被广泛的接受嘛，你确实要读一些知识，框架理论就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啊和结构，也就后来也被谁来借鉴了呢？被面向对象编程语言，它的面向对象编程语言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很有影响力的。它这个面向对象计数方法呀，这些东西啊，都是有一个框架。它因为它做了一个编程语言，它为自己的机器人也做了一个编程语言，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哈。框架理论就有好很多这个特殊的贡献吧。最早呢是有一个是如何把一个知识当成一个对象。就是用常识来表示重要的研究对象。其次呢，框架理论也发展出了一些我如何调用这些对象，就是我们想想，哎，如何调用是吧？就是然后呢，如何推理，各种各样的都是他先搞出来的。然后当时大家并不是很认可嘛，就是肯定是不太认可，因为你又这么年轻哈，而且那时候人工智能肯定也有点像人工智障嘛，因此呢，他觉得人工智能啊，最好是要做什么？做出机器人出来，其他人不会做嘛，他就自己做嘛。因此呢，他又开公司去了，他开发了一个 Robot C， 就是人确实机器人那个没见过，就是确实是机器人。然后把这个机器人技术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肯定比现在的波士顿大狗要弱哈。然后他开了一个公司嘛，别人造不了自己造嘛，他这个公司叫思维机公司 Thinking Machines。这个公司非常著名，他后来卖掉了，卖给了这个商业公司。商业公司后来又用他这个买来的这个思维机公司，然后忽悠这个美国政府的钱，就是这国防各一类的。然后思维机公司后来出了著名的一系列的系列，包括什么 CM1、CM2、CM5 这几个。这个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影响呢哈，我觉得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是拍科幻片的时候，大家都去在很多科幻片上都出了这个 CM1、CM2、CM5， 而且呢这个明斯基我就说嘛，各行各业都非常的厉害。好莱坞拍科技电影的时候经常要去说你要过来指导一下这个电脑啊，科幻片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包括当时语音有一个好像拍银河战记还是叫什么，那个导演就说嘛，我们要不要把这个语音机器人能不能发出正常人的语音，当时大家认为非常难的。这个明斯基当时这个语音还不完善的说，明斯基就说，哎呀，何止能够发出语音，能够完全的模仿你的语音，这都是可以的，技术上可行。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可以完全模仿是吧。所以呢非常厉害。而且这个马文明斯基呢还是一个 VR 眼镜，就是现在不是叫虚拟现实嘛，好像现在这股风也又吹过去了是吗，就 Facebook 带起来，现在又是苹果的这个 VR 眼镜，它就是做虚拟现实早期的一个倡导者和先驱。虽然后来的技术术语啊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普及的，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它已经创造了一个术语叫做Telepresence， 也叫做远距离呈现吧，哈，远距离介入或者远距离呈现。他描述的这个 Telepresence 是一种设备，它允许啊人们就体验某种事件，而不需用真正的去参与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想开飞机的话，哈，然后呢你就戴上这个眼镜就可以了。包括你想在战场上打仗的话，你就戴上我这个眼镜就可以了。在水下游泳也类似于这样。尽管这些事情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天方夜谭。而且他提出了一定要把这个摄像机啊，要微型摄像机，还有运动啊，一定要做出传感器这些东西来，因为当时这些都没有，大家都认为在吹牛嘛。现在我们都知道都已经几乎可以实现了哈。比如说现在我看那个苹果的那个 VR 眼镜不是很厉害吗，我只是看测评没有用过。他这个明斯基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设备，就是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这个虚拟现实颇为类似。当时大家肯定是都不认可嘛，然后就思维机公司，他自己建了一个思维机公司，但呢从哪里坑钱是最好，就是从美国大兵那里嘛，美国国防部，然后说我给你训练士兵是吧，你训练士兵的话你又要模拟在线好像是战场上一样，又要不要在战场上，因为战场上你要杀人嘛是吧，你要用 VR 眼镜戴上我这个思维机公司的这个眼镜是不是，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四维基公司卖给三爱，三爱又最后又把它转卖给了一个国防的部门，我忘记哪家公司了，反正确实赚了不少钱哈。也就是说，其实美国训练的时候还是比较先进的，是吧？你想想，那才是几十年代就已经这样了。你说现在美国怎么去训练，我也不知道，是吧？但我相信，他们那时候敢砸钱，现在应该也会敢砸钱吧，是吧？那时候是什么年代？70年代、80年代就已经敢砸钱砸这个东西了，就是虚拟现实嘛。然后，马文明斯基还有一个坚信，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人类的思维过程可以被机器模拟。他觉得大脑啊是肉做的机器，这就是他最出名的一句话了。机器呢可以拥有就是智能了，就是说我这个机器完全可以是那个啥，可以是跟你人一模一样的。他对这个人工智能啊有非常非常坚定的信念，他觉得人脑啊是完全可以被模拟，而且比人类还更好。然而这种观点肯定是有争议的，是吧？就在我讲第二届的时候，铜铃奖得主这个威尔克斯，这个我已经就是说讲过了，是吧？这个第二就是428期啊，我这个是430期，也就是上上期。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他认为呢，这个人脑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肯定不会被你简单的视为一种机器嘛，人的思维的过程也不可能有完全有机器来模拟。这两种观点的话，到现在为止可能也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两个主要的立场嘛。它某种程度上也就反映了人工智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嘛，有的认为就是可以模拟大脑，有的认为不可能嘛，还有情感什么。至于哪种观点更接近真相的话，可能需要未来多少年去判断，是吧？我是没有能力，但我们可以预见的话，这种人工智能发展的话，这两种观点仍然将会继续下去。就是说人工智能我就是可以模拟大脑，有人说不可能，你模拟不了情感，像这个威尔克斯就说不可能，然后这个马文明斯基嘛就说肯定可能。但是科学家当然是最重要的是讲他的著作，是吗？他著作的话我就列在这里了，因为这里面我只是读了一个叫机器人学，读了一点点，因为这些比较好找的，前面这几个我也没找。一个叫计算有限于无限的机器，1967年的，但是因为这都比较老嘛，心智的社会这个还是可以的。心智的社会，这个是1986年的，还是比较近一点点了。大家去最好的还是去看他的 TED， 就是 TED 上专门请他去演讲，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学的东西很杂嘛。他也是两院院士，这种就不用说了哈，就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院士，他也是什么什么主席。很多的哈，很多各种各样的奖嘛，这个就不去那个什么了，不去一一列举了哈。再说了，知道了也没意思，即使知道了，也不知道他好像这个奖有多么重要。我们就知道个铜铃奖比较厉害，你说美国科学院院士又厉不厉害？美国工程院院士厉不厉害？我也不知道，反正比较厉害是吧？明斯基的话，他接受铜铃奖的时候，他还是不忘批评一下哈，因为这个人经常处于批评的状态。他讲的是计算机科学的形式与内容，这就是他的演说。你获个奖要去做个演说呢，他演说的是什么教育去发表儿童教育的问题。他就当时大家就说，你学数学就要不能够又这又那，是不是叫做 New Mathematics？ 他对这个非常的讨厌，他就主张呢，你对这个儿童进行数学教育啊，不但要强调形式，更重要的是注重内容。你不能光让小孩觉得好玩，是不是？你也要注意一点内容嘛，你不能光好玩，它是错的，是不是？就是说呢，要注意形式，但是呢内容更重要。好像现在我们也有点哈，就是说素质教育，最后小孩嘛3+3+3得几不知道，因为美国经常有这种。在2016年1月24日的时候，明斯基的话没有说达到他说的，哎呀，我找到哪一根 DNA， 然后修改一下就可以长到200岁，他没有哈，他的是脑出血，然后逝世了，享受88岁。好嘞，这是第四届图灵奖的获得者马文明斯基，一个非常非常多才多艺的科学家。这一期到这里，再见。